让我们在坐下前一起攻读今早的经文。我们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的一到第四节。约翰一书一到第四节，好不好？数到三，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一、二、三。论到起初出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看见了，现在又做见证，把原与父同在，并且向我们显现过的那永远的生命传扬给你们。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扬给你们，为要使你们也与我们有团契。而我们的团契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我们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进入今天的话语。主，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诚然，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脚步都有你的带领，都有你的祝福。主，若不是你自己的看顾，若不是你的护理，主，我们今天的生命就不能够存留到此刻，我们就无法有生命气息，我们无法呼吸，我们所拥有的也不会是像现在如此的丰盛。所以主，一早来到你面前，主，愿我们将我们的心举起，愿你的百姓将自己的心举起，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而且颂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作为。一早，主，我们也祷告，当我们心被举起的时候，主，我们愿你那充满恩典大能的手来触碰我们。主啊，愿你得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心中常有忧虑，常有胆怯，常有挂虑，而且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绪。所以在早上的时间，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祷告，若这心不是在你恩手当中，主啊，他就不能得着安息。但主，我们愿意得着安息，所以我们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来充满我们，求你来引导这颗时常迷惑软弱的心，使他在你里面能够得着坚固，能够向往那天上的景象，能够渴慕那天上的敬拜，能够敬拜那在天上的上帝。所以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愿我们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愿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能够经历你国度的掌权，也愿你抓住我们的心，使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保守我们一早的聚会。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就在刚过的新年，我们看到中国的春运是如何被冻雨还有暴雪所覆盖的。自1月31日开始，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中东部地区的18个省份进入了入冬以来最严重的雨雪和冰冻的天气。2月3日，华中地区将下了入冬后最大的一场雨雪，受影响地区连发道路结冰的橙色预警以及暴雪的黄色预警。那据说这次的冰雪冷冻或冰冻灾害是这15年来最强的。中东部省份城市，尤其是武汉和郑州，遭遇了大面积的列车晚点或停运，高速公路限速或临时的管制，导致不少的列车普遍性的都会晚点，晚到半个小时是正常的，甚至临近年关的时候，暴雪叠加冻雨，不少高铁甚至晚点5到7个钟头。有人到了家乡之后，本以为2-3个小时就能够回到家里，但却因为暴雪的缘故，竟然耗费了10几个小时。更有报道指出，在湖北和湖南几个高速的路段， 有民众被困了三天三夜。我们看下一个投影片。所以如果在座是就是有这个中国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对最近所发生的这个事情非常熟悉，也希望你们在中国的家人都平安，而且他们就是他们的出入往返都能够通顺。那是什么样的执念让大家在气候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仍然想要返家呢？这时候就要引用一下我的祖先的话。大家知道我的祖先是谁吗？我叫王维全。我的祖先王维曾经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不是真的我的祖先啊，我说说而已啊，开个玩笑啊，不要介意啊。为什么许多人在这个春节时期虽然气候那么的恶劣仍然想回去？或多或少是因为思念他们的家人。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许多人的确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天的信息，我想要借由春节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思考，为什么我们应当渴慕与上帝或与神的团圆。那今天我们要谈我们的信息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就会先做一些反思，做一些思考，来思考与人团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或者是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而第二部分我们要谈到与神团圆对我们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尤其透过约翰一书的经文来思考这个主题。我们先来思考一下与人团圆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我们先来思考为什么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团圆呢？简单来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家就是我们灵魂的港湾，是吗？如果我们是漂泊的船只，那我们知道家就是我们的灵魂的港湾，灵魂的港口。理想上来说，家是一个能够消弭孤独感，承受外界压力，使我们感受到被接纳、关怀和支持，以及能够使我们勇敢做自己的地方。因此家往往是那能够帮助我们再次出发的补给站。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跟家人团圆的缘故，因为借着跟家人团圆，我们能够得着补给，我们能够得着休息，使我们能够蓄势待发，为新的一年做好预备。家应该是我们灵魂的港湾。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团圆能够帮我们确立人生的方向。团圆能够帮我们确立人生的方向。我们常说人活在世界上有两个大灾问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是我是谁，第二是我从哪里来，第三是我要往哪里去。那人为什么要过节呢？过节的时候为什么要吃团圆饭？我们先来想想我们过节都做些什么。比如说我们会大扫除，我们可以挂灯笼，我突然发现这不是灯笼我们可以贴春联，我们会放鞭炮，我们会分发红包压岁钱，国内弟兄姐妹会一起看春晚，有看春晚的举手啊，这么少人，我挺意外的然后有的家庭会祭祖，送年饭，表达慎终追远的情感，或者是我们会一起吃年夜饭，台湾叫做围炉啊。那在国内可能会讲是团圆饭、年夜饭。那在上周的信息我谈到，教会的礼仪其实是一种叙事或一种故事，所以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透过圣餐，透过洗礼， 透过一开始的诗歌的敬拜，透过领受上帝的话语，或一起站立来读上帝的话语，透过祷告，其实这些仪式都不断地在形塑我们，而且提醒我们，我们是谁。同样的，为什么我们都会过节呢？为什么在过节的时候我们会吃团圆饭呢？因为当我们如此行或这么做的时候，他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再回头想看看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些的仪式和过程，我们看到这些仪式是透过我们五感的刺激，不断地在形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认同，而且不断地在强化这样的认同。透过共通的仪式，我们看到我们是华人，对不对？我们会返乡祭祖，借此提醒我们，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会通过年夜饭来提醒我们自己，可能是北方人，如果是北方人就吃饺子，南方人可能就会煮鱼煮肉来吃，年年有余，或者是会吃火锅，那火锅就是象征的人跟人之间的团圆，家人之间的团圆，对吧？所以透过这种不同的仪式，甚至不同的菜肴，我们都在不断提醒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是谁。那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社会当中，饭局或筵席，饭局是比较可能粗俗的讲法，筵席是确定我和你之间的差异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或者是来确认谁是自己人，然后谁是别人，是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过节，为什么我们吃团圆饭？因为这帮助我们常常去被提醒思考，我到底是谁，我从哪里来。那如果我真是这样的人的话，比如说我是中国人，然后我是从某某地区来的，那接下来我应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尤其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会透过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家属、跟我们的长辈谈天，借此知道他们对我们的期盼是什么。当然我自己本身就是对过去的这个，就是在过去要吃年夜饭，我的经验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很多时候回到家中就会听到家人对我的期盼，就是要做医生、做律师，绝对不可以做牧师，因为做牧师很穷。然后家人对我的期待就是以后我能够出人头地，然后养我们的整个大家族。据我的家人所描述，尤其我爸爸那边的亲戚所描述，我爸是他们村庄第一个读大学的。那我自出生以来，他们就对我寄托着非常，就是寄着厚望，希望我能够比我爸爸还要出色。他如果能够上大学，我至少要读个研究所，或就是读个博士。但是就算没读研究所或博士也没关系，至少要赚大钱，来帮助自己的家人。所以透过跟家人聚集，透过过节，我们常常被提醒我是谁，以及我的家族对我的期盼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借着过节和吃团圆饭，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在春节期间，事实上有很多人是不回家过年，或者是不愿意回家过年的。为什么呢？因为家对他们来说并非是他们灵魂的港湾，反而是为他们带来紧绷的压力。 BBC 及英国的广播公司在2024年2月9号报道，就是一篇文章，他说到农历新年过年关，为什么一些中国青年人抗拒回家团圆呢？许多年轻人都说要回去是要过一个坎，特别的困难。他说因为回到家乡后，这些年轻人需要面对乡亲父老在工作、收入还有情感方面的各样拷问和审视。尤其我们知道去年在六月，青年人的失业率一度飙至到 21.3 的百分比，许多人是失业的。所以大家非常害怕回到家里，因为你知道华人在谈这些事情是非常露骨的。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事情，比如说华人如果他认为今天你的脸色难看， 对不对？他可能不会委婉的，但有人会委婉说，你最近还好吗？最近休息状况怎么样啦？对不对？会，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但是华人很多时候在表达就是你的状态不好的方式，他是直接对你评论的。他会说，你的脸色很难看，你知道吗？或者是，你早上有照镜子吗？你有发现你的脸色不太对吗？借此来提醒你最近的生活，或者是最近的可能就是饮食等等可能出了状况。所以我们是很犀利的，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家人对这方面的询问都是很直接的。你赚多少钱？够用吗？你怎么还没找到女朋友呢？你还没找到男朋友？你的性向有问题吗？又或者结婚之后会问你，那怎么还没有生孩子？然后甚至用更露骨的方式去问这些的问题。所以很多年轻人就不想要回到家里，因为压力太大了。虽然我们知道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年新年你们都中国背景的弟兄姐妹比较常听到这首歌哈，台湾的弟兄姐妹不一定。但事实上亲族的压力和期待时常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很有趣的梗图，他就说到基督徒在这种场景之下，就是亲近家人逼问的情况下，你能够怎么回应很属灵呢？我们看下一个投影片。他说你可以引用圣经的话说，够了，路加福音22:38，又或者你可以说与你何干，约翰福音21:22。如果你要让你所说的这句话更有威力的话，你可以在前面加耶稣说这三个字，耶稣说与你何干，或者耶稣说够了。这是开玩笑，弟兄姐妹不要太认真哈。总之年轻人返乡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会受到质问。那除了亲族的压力之外呢，春节过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数据或调查。春节过后往往也是各地的家暴案离婚率明显暴涨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位选择读社工科系成为社工的女士，我们就称她为 L 好了。她就是因为高中时候被父亲家暴，然后她到了学校的这个辅导室去通报处理，而因此获救。他从此就立下心志要成为助人的工作者。他回忆他从小到大过年充斥的各种如八点档的戏剧场面，所以他是一个台湾人，所以会用八点档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他说比如说晚上9点后才回家，在除夕夜的当晚就会被罚跪忏悔，跪在祖宗的牌位前。又比如说他自己如果不听从父亲的 要求回家过年的话，他说他的狂怒的父亲就会让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一起跪在祖宗的牌位前受罪。所以他想到新年要回到家里，他心里就非常的沉重，非常的痛苦，因为家不再是他的灵魂的港湾。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家不是灵魂的港口，更会成为灵魂的暴风。与其消弭孤独感，这样的情形强化了孤独感。与其帮助在这个家里面的成员能够承受外界压力，家成为了矛盾的根源。与其使人感到被接纳和关怀，家庭使人感到被拒绝、被伤害。与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够勇敢地做自己，家庭聚会令人心累，因为回家的人需要常常戴上面具。除此之外，这类的团圆并不能帮助我们确立人生的方向。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两种理想的状况，第一个理想的状况是这个地方能够让我们安歇休息，第二种状况是回到这个地方，透过这样的一个传统能够帮助我们再去思考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要去哪里。 但是刚才讲到的这类的状况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确立人生的方向，相反的，它顶多只能够帮助我们去确定我们不想走什么样的方向，不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变得是，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我不愿和这个家有任何的关系，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但是我知道我不想要成为像我的家人那个样子。这是与人团圆我们可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状态，但是也是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的挫折，我们会遇到的失望。那在面对这些张力和冲突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部分。因为我们能够与神团圆 union 或联合，它不算团圆，其实应该翻成 reunion 哈，因为我们是分散了，然后之后就再次见面。但是当我们看到跟上帝的这个联合的时候，我们讲是一次永远的状态。因为基督徒我们能够与上帝一次永远的团圆联合，我们多了一个可能的选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今天经文说到，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看见了，现在又做见证，把原与父同在并且向我们显现过的那永远的生命传扬给你们。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扬给你们，为要使你们也与我们有团契，而我们的团契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我们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所以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和分析之下，我们看到一般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就是家庭的时候，以及在面对过节团圆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往往可以有两种的路径。第一种路径呢，是一种传统的选择，就是我们依循传统逢年过节，然后与我们的家庭团圆。但是我们很可能在过程当中，为了满足家族的期盼，导致我们身心俱疲。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华人的家庭，作为长媳妇，在过年的时候你是特别忙的，因为你被期盼要帮忙去准备，就是做饭做菜准备佳肴。除此之外，家人要帮忙进行大扫除，除了进行大扫除之外，为了预备红包，可能你要提前要拮据你的开销。除此之外，你需要忍受繁忙的春运，然后返家后要接受亲属的拷问。那虽然跟家人团圆了，但是你知道你的灵魂仍然像那漂泊的船只，没有找到那可安歇的港口。这是传统的选择，你可以回去，但是回去之后不代表你能够找到这灵魂的依托，不一定能够找到灵魂的港湾。另外一种选择是现代人可能会有一种反动或反应，他们的选择呢是反对传统，而且找借口逃避返家。他们不愿意按照家族的期盼来生活，有的人是因为看到这种过节然后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这是出自于这种儒家的思想，君臣父子的这种迂腐臣服的道理，所以他认为他不想接受这样的一个道理的束缚。他很可能不想回家，是因为他拒绝接受亲属的灵魂拷问，他也拒绝在亲密接触之下可能引爆的各样的家庭冲突，并且他也拒绝那虚伪的团圆。表面上大家看起来都是你好我好，然后借的就是发送红包彼此祝贺，但是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坎是过不去的。那对这样的人来说，乍看之下他好像做了一个相对自由的选择，就是不回家。但是事实上 他的灵魂很可能仍然是那漂泊的小船，无法找到可安歇的那港湾。事实上，这样的人其实仍活在传统的家族的羁绊之下。如果你跟这个辅导员或者是你做过谘商的话，你会知道，当你开始跟他描述因为你的父亲、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家庭是什么样子，所以你不想要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告诉你什么？他们会说，第一，他会建议你要饶恕、放下；第二，他会告诉你，其实当你说你不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或你拒绝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其实你仍然在承受这件事情的捆绑、捆锁。事实上，你没有得着释放，因为现代主义的影响，又或者是因为拒绝传统的价值，这样的人反而无法看到这些传统的价值有可能为他生命带来的益处。当中其实借着家庭的聚会，是有一些就是正面的价值。是一方面是他可以传递的，一方面也是他可以从中得着的。但是因为他不愿意回家，因为他觉得大家非常虚假，又或者回家非常累，所以他就完全否决了这样的可能性。相较之下，我们看到基督徒多了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并非是要替代传统的家庭，但却是为我们提供一个超越传统以及超越反传统家庭的选择。因为教会以及三位一体的上帝成了我们灵魂的港湾，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截然不同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家庭有可能带来的伤害。在跟三位一体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里，犹如这段经文所说的，他说我们是第三节，是使徒约翰说的。他说：“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扬给你们，就是把耶稣基督、基督的福音传给你们，为要使你们也与我们有团契。”那过去我在团契的信息已经讲过这个概念 ，Koinonia 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休戚与共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而我们的团契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因为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跟天父上帝、跟其他的信徒做家人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截然不同的姿态、态度、高度来面对我们的家族以及我们家族可能带来的伤害。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不再孤单，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有永远的团契的生活、互动的关系。在约翰福音当中，应该说在约翰一书当中，我们反复的看到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是在上帝里面，并且上帝也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也可以勇敢的做自己。约翰一书非常坦白的直接的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都是有软弱，甚至是有罪的。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借此，约翰清楚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坦诚地去面对自己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能够坦然地去面对呢？因为上帝没有因为我们的罪完全拒绝我们，相反的，他赐下他的爱子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所以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告诉我们，上帝差他独一的儿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由此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经文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信靠他的时候，他是完全的接纳我们的。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换句话说，在家里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在教会、 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在上帝的家里，我们却可以。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我们不需要戴上面具，也不需要假装我们自己是如何的圣洁或者是高尚。事实上，约翰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有罪的，否认自己罪的反而是说谎的。相反的，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坦诚自己，敞开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位上帝不是把我们拒绝在门外，却是看到他如何爱我们，在看到我们需要的时候差派他的爱子来服侍我们。他怎么服侍我们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并且给我们一个全新生命的盼望。所以我们不需要将我们的寄托，将我们的灵魂的依靠建筑在我们的家族之上，或要求他们为我们提供一个完美的环境。这事实上是许多具有传统家庭观念的人常有的迷思。要么你是当中的受害者，就是你回到家族当中，看到家人对你有很多的期待，所以变得你不敢回去，甚至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心里是非常沉重的。或者你有可能不是受害者，但却是加害者。透过自己的榜样，透过自己的牺牲，透过自己的爱，要求你的子女，要求你的家人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这个世代年轻人和他们长辈之间的差异。很多这个世代年轻人，甚至50%，我敢说，在过年期间是不愿意回家的。为什么不愿意回去呢？因为父母的爱太沉重了。当然，在台湾更是如此哈，在中国大陆可能不一定如此，因为一胎化，所以很多的孩子其实相对哈，在我自己的观察当中是比较孝顺的。的确，他们是比较能够看到父母如何把他们一生的积蓄还有资源都投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就我自己观察台湾人的家庭，很多时候台湾人的年轻人是不愿意回家的，因为上一代的爱太沉重了。你问上一代人你的梦想是什么，如果你是年轻人，你跟你父母有过这样的对话，你会清楚地知道他们没有梦想。他说我没有什么梦想，你问他有什么兴趣，没什么兴趣，我活着就是为了把这个家养活，就是为了工作，我活着就是为这个家牺牲。这就是我们的长辈，但是这样的爱非常的沉重。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他是在二战时期因反对纳粹主义而殉道的一位德国神学家。他在一本书叫做《团契生活》当中，他谈到爱人其实有两种的方式。那一种的方式呢，是属肉体的爱，另外一种方式是属灵的爱。他这么说，他是如此描述属肉体的爱的。他说属肉体的爱有种激情，愿做出种种前所未闻的巨大牺牲。讲到热情的献身与可见的成果，表面上他往往远胜于真正的基督之爱。他所用的是基督的言语，富有辩才，动人心魄。然而属肉体的爱是为了自己而爱别人。属肉体的爱是寻求与别人做直接的接触，他所爱的不是自由的人，而是把别人加以约束。他要用各种方式来赢取、征服并压制别人。他希望成为无敌，他希望统治别人。他谈到，用我的话来描述哈，就是传统的爱就是这个样子。从表面上来看，的确做了很多的牺牲，但是实质上这样的牺牲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乍看之下，这样的牺牲是为了家庭，但是其实这个牺牲更多是为了自己。在这个家，就是传统的价值观跟家庭观，他们不需要有自由的人，他们拒绝人的灵魂是自由的。相反之下，他用自己的榜样，用自己的口才， 用那动人心魄的这样的榜样，想要说服甚至绑架其他的家人要跟自己一样为这个家贡献牺牲放弃一切。所以这样的引言让我们看到，有强烈传统家庭观念的人乍看之下可能很爱家，但是背后其实更爱自己，用自己的榜样和牺牲来绑架其他的人。当我们没有基督的这爱，或基督的同在，或基督的团契，或者是这更大更美的家的时候，我们容易陷入两种极端。第一种极端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传统的家族的态度，而这种传统的家族态度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它一定是美好的，它是重视群体的，它重视大家聚在一起和乐融融，然后注重大家彼此给予彼此牺牲。但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家庭观念背后是有瑕疵的，因为它更多很可能是出于某种的道德的态度或律法的态度在绑架其他的人，让其他人在这个家庭当中或在这个关系当中也要牺牲也要给予，使得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人他们虽然年年过年年年团圆，但他却没有经历或看到团圆应当带来的融洽，带来的安慰，带来的力量。相反的，回到家中他的心里是更沉重的。除此之外，当基督徒有那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团契的概念的时候，他也不会陷入凡传统的迷思当中。他不会用我不是什么来定义自己，相反的，他因为认识上帝，他会透过上帝的话语来界定自己，清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现代人很多时候是用自己不是谁来界定自己，或用自己不想做什么、不想成为什么的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过去的人其实也是如此，我不要做穷人，我不要做一个没尊严的人，我不要像我的父母一样生活的品质是如此就是次等的，或者是拙劣于他人的，我不要成为像我的父亲如此易怒暴躁的人，我不要成为我的母亲这样的一个烂好人，在家里一昧的服侍奉献但却没有生活的品质等等等等。这就是现代人常常有的思维模式。很多人为了不被传统家庭的观念束缚，他就走上了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极端。乍看下他做一个自由的人，但事实上他仍然被他的家族的期待所捆绑。相较下，基督徒在这方面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因为他透过上帝的话语清楚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自己要往哪里去。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以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在这经文当中，我们清楚看到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了上帝的儿女，这就是我们新的身份。必须再次强调，这新的身份不是要取代我们旧的身份。你人有你的家庭，我人是王家的孩子，王维的后嗣。没有啊，只是姓王哈。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份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我是上帝的儿女的关系，你可以用一个不同的高度、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胸襟来面对、看待你现有的这些其他的次要的身份。你知道自己是谁，你是上帝的儿女，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说，亲爱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的都是由上帝而生的，而且或并且认识上帝。所以经文也告诉我们，除了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之外，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从上帝生的。再次强调， 不是否认我们的父母是我们肉身的父母。有的基督徒会因为知道自己是上帝儿女而采取了一个比较极端的理解，就否认了就是自己的就是肉身的法夫的父母的重要性。这不是基督徒的态度。基督徒是因为有了那新的身份，更美的身份，借此我们能够重新去看待我们现有的这肉身的身份，而且为它装饰得更美，为它带来上帝的爱和价值。同样的，基督徒也知道自己要去哪。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亲爱的，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他这里所谈到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到底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清楚的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像他，因为我们将见到他的本相。在约翰一书谈到我们会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主要所谈的是我们在那圣洁公义的样式上会像他。所以我们会成为一个公义的人，我们会成为一个圣洁的人。除此之外，因为爱是从上帝而来，所以我们也会知道如何去爱人。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亲爱的，既然上帝这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满了。过去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有参与成更的话，我们其实在很多次的经文里面都看到完满这个词。完满在原文当中是 telos， 就是希腊文，所指的就是 the end goal， 就是目的或目标。谈到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和目标的，它有一个功用，它要走向完满。当它达到完满的时候，就是上帝的爱达到完满的时候，它会使我们成为一种独特的人，这叫做能够彼此相爱，或者是去放下自己去服侍他人的这样的一个人。这就是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起的作用，也是我们就在基督里的人能够有的一个新的视野。换句话说，你我的家庭可能是不完美的，甚至你我的家庭可能是破碎的。每每当你想到你要回家的时候，想到你的父亲母亲，也许他们曾经做过一些事情让你耿耿于怀，至今不能释怀。但是因为你我是基督徒，我们在上帝面前完全被上帝接纳，因为我们属于这个新的团契，或者是更美更高的团契的缘故，所以我们心里面能够得着自由。而这样的自由不代表我们是自由的不去爱我们的家庭，或自由的不再回去团圆过年。相反的，我们在新的身份上反而要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自由地进入或回到我们这破碎的家庭当中，把上帝的爱活出来，使我们能够把上帝的爱带到这个不完美的家庭里面。或用圣经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价值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所以基督徒不是什么样的人，基督徒不是一昧的追寻或遵循传统的人。在这个追寻传统的过程当中，可能太过的重视传统的价值，过度高举家庭，使我们完全失去了自我，而且无法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无法找到这个灵魂的港湾。另外一方面，基督徒也不是一昧的反传统，好像现在许多的现代人一样，看到传统的价值，看到这种君臣父子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价值的时候，心里就产生反感，又或者想到自己的家人，想到要被自己的亲戚追问审问，或者是因为自己回去要包红包，或者是春运非常的繁忙阻塞，要回家过年关非常的困难，而就选择不回去。相反的，因为我们有基督，有上帝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这新的家庭的缘故， 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能够用一个崭新的高度来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家庭。一方面，我们在服侍家人的时候，如果继续像传统的家庭服侍家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再有这样的苦毒，因为基督的爱已经充满了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不需要逃离，因为虽然这个家破碎，但是上帝可以透过我把安慰和医治带到这个家当中。犹如上帝的话语如何告诉我们，圣经都是为我们所写的，为要使我们得着安慰和盼望。同样的，基督徒也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一方面为了敬拜上帝，一方面为了爱人如己。上帝要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当中，把这福音的爱的消息带到这个家庭里面，使这个家庭能够因为我们得着修复，得着医治，得着力量，得着安慰，得着盼望。这就是基督徒生命之美的地方。所以基督徒能够拥抱自己的传统，把基督的爱和价值带到他的家族里。最后，基督教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相信的是那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是自由拥有的神，他存到永远。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所有信这福音、信这基督的人都要得着永生。也因为有永生，基督徒能够把自己的目光放在永恒当中。今天谈到很多人之所以不回家过年或不愿意回家过年的原因，我们谈到两个，一个是亲族的压力，一个是家庭的张力。但是其实我在教会当中更常听到的，其实不是大家不愿意回去，事实上是回不去。就在刚过的短短两周当中，我至少听了四五起这样的叙述。有的是年轻人，他其实很想念他的家人，他想回去看他的父母，但是没办法，他来到美国，他需要拿到工作的签证。他来美国先是读书，大学四年，研究所两年，回不去，因为他需要工作签证，然后工作签证再等个三四年。应该说工作签证是两期，一期两年，有了两期的工作签之后再等绿卡，等完绿卡才能回去。有学生跟我哭诉，一待就待了十年啊，牧师，我看不到我的家人，我没有办法回去。我们在座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你放弃国内的生活，你来到美国，我知道你是回不去的。在国内有很多你所想念的家人、亲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甚至有人是需要离开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为了能够为他们换取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所以你来到这个地方。而与神团圆呢，意味着我们在永恒当中，虽然我们如今可能暂时分离，但是在永恒当中，我们必要再次与他们相见。当然，这所说的是在基督里的这样的家人，就是在上帝的团契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这是世人没有的，因为世人知道在永恒当中，我这么说当然不是要去威吓你们，或者是让你们担忧，但的确，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如果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不是基督徒，我们是的话，那的确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确凿的盼望，知道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看到他。尤其当我听很多年轻人分享，他们的家父母可能已经七八十岁，坐飞机也不方便，等到回去的时候人都不一定在的时候，或者是如果父亲告急的时候，他们就一定要放弃自己的生活和身份，他们要回到中国。他们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心里是非常难过的，非常痛苦的。事实上，对不信主的人的确就是如此，他们没有再相逢的这样的盼望。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倘若你的家人还不是基督徒，我鼓励你 迫切为他们祷告，抓紧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我跟我父亲传福音的方式也很容易，他嘴巴上虽然说他信，但是我是半信半疑。我是跟他说，既然今天大家家人一场，非常理性哈，我希望在永恒当中我还会看到你。对我来说，这是我最对你最大的一个期待和祷告，或为你所做的一个最大的祷告，也是我对你的思念的一个最终极的表达。因为我愿意永远看到你，永远称你为我的家人，所以我盼望你今天能够不仅听到福音，而且相信。在我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基督徒，有些已经过世，有些是人在我的身边仍然活着。相较于过去，很多时候想到他们生命我会担忧，比如说我会担心我的妻子，担心我的孩子，但是想到他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得到了安慰和确据。因为知道疾病和死亡也许会暂时使我们分离，也许世上的患难会使我们暂时的分散，但终有一天我会再次的见到他，而且我们将有复活的身体，彼此拥抱，彼此道贺，而且一起在天上，在上帝的筵席面前吃那年夜饭，再次的围炉，再次的诉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各样的种种。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说，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扬给你们，为要使你们也与我们有团契，而我们的团契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今天要传给你的信息，我愿你们领受的信息，我把这我所知道的福音传扬给你们，是希望你们能够也跟我成为永远的家人。虽然会未来会暂时分离，虽然我们会经历一些事情使我们无法有形有体的再次的相聚，但是终有一天，当基督再来那天，我们会再看到彼此，我们会看到原来我们今生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是至暂至轻，我们所拥有的亲情和团契却要存到永远。潘霍华在《团契生活》一书当中指出，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能够有形有体的聚在一起其实是奢侈的，他说这其实是上帝的恩典。他说，所以在基督之死和末日这段期间，信徒得以一起生活有形，在有形的团契中乃是出于恩典，预先尝到幕后之事罢了。幕后之事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再相见。他说，其实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尝到这份福气的，比方说坐牢的、有病的、散居的或分散在外的孤独者，在外邦人中传加美信息的人，都得独自生活。他们知道有形的团契乃是恩典，他们现在却是孑然一身，按照上帝的旨意在远方成为播散的种子。他们既然尝不到这种有形的福气，便在他们的信心中、信仰中更加的渴望追求。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基督用话语坚固他的门徒，坚固我们，安慰我们，这便是属天的团契，是被放逐者在主复活的日子得以分享的。这段语言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享受团契生活，这其实是上帝的恩典，不要把这当成理所当然，或者是你我应得的。因为许许多多的人因着各种的缘故，他是四散各处的。我们都知道亲人透过 FaceTime 透过科技碰面是一回事，但是能够真正的就是拥抱接触一起吃饭，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同样的，基督徒所期待的也是这种有形有体的团契，而终有一天在基督里我们会跟所有的团契 所有在团契里的弟兄姐妹，包括彼得，包括保罗，包括约翰，我们会见到他，跟他说，当跑的路我跑了，当打的仗我也打了，感谢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使我能够得胜，今天与你一起在他的团契当中享受他的福气祝福直到永远。当然最重要的是在那一天我们要见我们的主，我们要亲自的见他。那潘霍华他其实是非常有资格说这话的，刚才我说他是在二战时期的神学家，他因为敌对纳粹的缘故，所以他被下在监里，而且被判了死刑。事实上他殉道死亡的时候，他的年龄是比我们在座许多人都还要年轻的，他39岁就过世了。就在他被处死的百日之前，他在监狱写了一首诗歌，叫做所有美善力量。他写这首诗歌是要给谁的呢？是要给他暂时，他当时不知道，但是就是他在世上再也看不到的母亲和未婚妻。他写信给他们，提醒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要相信上帝的美善。如今我们虽然暂时分离，但终有一天我们必要相见。在这里我想为大家来念这首诗歌的歌词，然后今天在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唱。所有美善力量，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他当时被下在监里，看不到自己的家人。第二段，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苦杯，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杯，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圣手毫不颤抖心存感谢领受。他说，主啊，如果这个苦杯是我要承受的，我预备好了，我要领受。哦，抱歉，我跳了一段。我们看一下第二段，第二段说到，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重压压迫我们，主啊，拯救饱受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然后刚才我也读了第三段，我们来看第四段，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第五段，今天请让烛火温暖的燃烧，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或许这会引领我们再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夜照耀。第六段，极尽深深地围绕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的声响，从周遭无形世界向外扩散，凡你儿女尽都高声歌颂。第七段，那也是诗歌的副歌，它其实是先写成诗，是后人把它编成曲的。第七段，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看得出来他是在被下在监里准备被刺绞刑的犯人吗？看不出来，对吧？他心里面是有莫大的盼望的，他知道他跟他的未婚妻和母亲现在虽然分离，但是他说，第一，倘若这苦杯主啊，你要让我承受，那我就承受，但是我亲爱的未婚妻啊，我的母亲，让这烛光来成为我们的盼望和引导吧。倘若这烛光有一天使我们相聚，事实上他清楚知道上帝的光终有一天要与他们，要使他们能够相聚，我们就会明白上帝的光在黑夜当中照耀我们的灵魂。所以与人的团圆团契 跟与上帝之间的团圆和团契有什么不一样呢？在跟人的团契当中，我们有许多的愿景、美景，我们期盼看到的景象，希望我们的家能够成为我们灵魂的港口，希望这个家能够再次提醒我们是谁，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但是因为罪和苦难的缘故，我们的家往往，或者是对很多人来讲，至少是无法带来这样的一个安慰和力量，带来这样的方向，无法发挥这样的功用的。相较下，想到过年，每逢过年回家，我们心里可能是沉重的，因为我们要面对许多的现实，许多的家人的拷问。但是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与上帝团契的人，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他不会失去盼望，因为他能够用那更高的视野、更大的格局、更宽阔的胸襟来面对他的家人，面对他的家庭。就算这个家庭是传统的、保守的，要做许多他可能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因为有基督的爱充满他的缘故，因为他看到基督如何愿意为他牺牲自己，放下自己做上帝的权利，服侍自己的缘故，他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牺牲一点又如何。同样的，他也不会想要逃跑，逃离这个家庭，或一昧的去批判，去拒绝他的原生家庭。相反的，他知道既然如今我从上帝得着这丰盛的爱，愿上帝使用我，把这光能够带回到我的家中，让这光能够温暖不仅我的心灵，但是也是我家人的心灵。上帝是我们的力量，上帝是我们的港湾，上帝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在他里面我们有那美善的依靠，美善的盼望。他使我们在这充满苦楚的世界，还有充满这苦难的生活当中，能够有力量和盼望，使我们继续前行，并且把这爱分享出去。 Amen。 让我们去透过下列的默想来思考今天的信息。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你里面我们何等蒙福。当世人失去盼望、失去力量的时候，他们只能从自己或者从这个世界要找寻那生存的力量，但主，我们却有那美善的上帝复辟的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每一步每一天当中，你引导我们，牵引我们的手，用那慈神爱所，主，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同在，使我们在各样的处境艰难当中，心里仍然能够得着安慰，能够得着希望。因为主，你是那真光，在这真光当中没有黑暗。主，你是真爱，在这爱中没有惧怕。所以主，我们将我们的灵魂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在这崭新的一年，主，你来引导，你来浇灌，你来陶造。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找到那生命的意义。求你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诚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从你而生的，是那圣灵所生的，并且主，在你里面我们必要再次与你相见，在过程当中我们生命要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满有那公义、圣洁还有慈爱的样式。所以主，我们在你里面如此祷告，愿你在这新的一年，在这龙年，你来带领我们，愿我们不仅领受你那丰富的爱，但使我们能够把这爱分享出去。我们的家人需要盼望，我们的家人需要基督，我们的家人需要认识你，因为唯有你是我们在远方不能传达我们的思念和爱意的时候能够安慰他们的那位主，唯有你是那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 当我们不能陪伴我们的家人，扶持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安慰他们，引导他们，扶持他们，与他们同行的时候，主你可以。所以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家人，怜悯我们的家属，愿你的救恩丰富的临到，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紧紧的跟随你。在这新的一年，愿你的平安丰满的临到。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